成败在此一举，泽连斯基宣布反攻，网传清华大学发生重大教学事故。德国防长质问中共防长李尚福一件敏感的事，除了学术坦忌需要清理学术就王，而加强美中沟通，美国国务院高官下个星期访华。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3号，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为他的期待已久的大反攻做好准备，以从俄军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加紧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之际，基辅的反攻计划在这里照常进行。瓦格纳首领普里格津说要派自己的士兵保卫俄乌边境，评论认为他有想取代普京的野心。泽连斯基坦言，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前，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而且基辅亦都是无意将任何一个北约国家拖入战争，但是他对乌克兰的部队即将发动的大反攻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遵守一项2008年做出的承诺，即是乌克兰将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成为北约的一员。泽连斯基上个月还曾经表示，发动反攻前，乌克兰军队需要等待西方国家更多装甲车辆的援助。他出访欧洲多国和出席 G7 峰会期间，全力劝说和推动西方国家继续对乌克兰提供至关重要的军援。过去几个星期，俄军频频对基辅等乌克兰大城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企图打乱乌克兰为大反攻所做的战略部署。而乌克兰部队亦都强化了对俄军弹药库、油库以及后勤补给路线的炮击和无人机袭击。在当日，乌军方面指出，乌东顿涅茨克州马林卡镇当日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乌军击退了俄军14次进攻。乌克兰防空部队曾经使用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多次成功拦截被普京吹嘘的无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副部长哈弗里洛夫表示，尽管俄军近几个星期对乌克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针对侵乌俄军的反攻计划仍然在密锣紧鼓地进行，没有影响到发动反攻的时间安排。俄罗斯5月份在空袭时候大量使用弹道导弹是他最后的战略一搏，但是莫斯科没有想到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拦截空袭的成功率超过 90%， 而俄军弹道导弹的穿越率几乎是零。另外，根据法新社报道，3号普里格津在 Telegram 上表示，如果俄罗斯国防部在不久的将来不阻止现在发生在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事情，那我们当然会前来保卫俄罗斯的国土。只有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上个月底一起攻入去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只有俄罗斯军团发言人巴拉洛夫斯基表示，攻打别尔哥罗德州的目的是逼俄罗斯抽调位于乌克兰的兵力回防。虽然只有俄罗斯军团属于乌克兰国际军团，听命于乌军，但是这个规则在他们踏入去俄国领土之后就不再适用。过去几个月以来，普里格津已经取代了车臣首脑巴德罗夫成为了俄罗斯的抖音将军，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指责俄罗斯国防部不向瓦格纳提供足够的弹药，痛骂国防部长绍伊古、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等人。普里格津还在 Telegram 上披露，他的手下在后方发现了十几个地点，俄罗斯国防部官员在这些地点埋设了各种爆炸装置，其中包括数百枚反坦克地雷。当被问及为何要埋设地雷和炸药的时候，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个是上级的命令。探索时分主持人周子定分析认为， 普里格津有政治野心，他试图将整个俄罗斯国防部和政府高层描绘成为腐败不堪的形象，以突显出自己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政治家的形象。他甚至在自己的电报群入面贴出民意调查，问观众下一届总统选举你更愿意投给哪个，其中的候选人就有普京和普里格津。在之前美国泄露出来的军事情报，普里格津曾经向乌克兰提出建议乌军撤离巴克穆特，好像亚格纳获得胜利作为回报，亚格纳就会向乌克兰提供具体的俄军驻地的信息，但是都被乌方拒绝。普京当然知道普里格津的野心，并对此非常提防。普京一直站在国防部这边，说不定不向亚格纳提供足够的弹药本身就是普京的旨意，希望将亚格纳完全消耗在巴克穆特，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目前亚格纳军事集团不再有战斗力，在撤出巴克穆特之后，普里格津之后的日子恐怕没过。在六四前夕敏感时刻，网传在二号清华大学教室经验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法国巴黎出现众多华人纪念六四，九零后表示要将六四精神传承下去。根据当日在习近平母校清华大学出现重大的教学安全事故，清华大学的校领导在保安科看了监控录像，认为是马院学生会放的。据讲现在已经控制了马院研究生会外联部部长徐俊平。网上仲热传当年六四 BBC 记者采访一名路上骑着自行车的学生，他用英语对记者说去天安门游行，因为这个是我的职责。网友感慨地说，记住他的样貌、精神、朝气，记住他就是对极权的对抗。就算习近平能够抹去整个中国网路上的痕迹，也都抹不走你的记忆。美国之音采访当年摄影记者刘健，回忆当年他亲历的六四。在3号巴黎市政府前有10多位巴黎华人以及人权组织的代表默默地举着白纸，上面写着在狱中的香港支联会组织的代表以及被关押的中国异议分子的名字，亦都有人高举着坦克的图片以及将镇压学生的政权钉在耻辱柱上的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制造的国殇之柱的复制图。参与活动华人中亦都有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一位90后向记者表示之前在国内对六四一点都不了解，曾经通过翻墙、通过维基百科了解到有关六四的信息，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认为是境外势力试图抹黑共产党，之后又在网上看到六四亲历者的证词，才明白我过去几十年来接受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原来都是谎言。我有幸来到法国接触到六四的亲历者，作为90后我要将这个声音扩大，让中国国内的年轻人知道六四发生了什么，知道今日在中国发生的屠杀。我今日拿了一张白纸来参加活动，是为了回应在去年在中国国内发生的白纸运动。白纸运动从南京、上海、北京一直蔓延到海外，犹如第二次革命，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挥我的作用。根据《明镜周刊》报道说，在3号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在新加坡敦促中共立即停止由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培训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德国国防部长明确地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表示，柏林认为前空军飞行员将他们的知识传授给中国飞行员是不可以接受的。佩斯托瑞斯说，我已经明确地表示，我希望这种做法能够立即结束，不理我们的飞行员是谁。德中两国防长对话长达了一个多小时，柏林将同北京之间的意见分歧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然而李尚福对有关德国教练员的议题反应非常审慎，说德国将德国教员的重要性夸大化了。 报道话，根据佢哋嘅深入调查，一啲前德国空军士兵正在喺中国训练战斗机飞行员。安全部门同特工部门认为，德国飞行员好可能泄露咗军事知识，传递咗德国联邦国防军同北约嘅秘密部署策略，甚至演练咗有助于中共发动包括针对台湾嘅攻击场景。一啲退休嘅德国飞行员显然毫无戒心咁俾南非同新西兰嘅公司招募，然后就被派去中国。对于佢哋喺中国嘅工作，据讲佢哋喺某啲情况之下可以收取六位数字嘅薪金。喺以后呢项调查报告已经喺柏林引起咗强烈反响。根据德国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史奇曼话，系时候结束德国人嘅呢种天真。前空军士兵退役之后在中国训练战斗机飞行员，这个事实是荒谬的，我们不能够接受，并呼吁德国联邦国防军对退伍军人的规定迅速收紧，必须确保退伍军人只能够在北约国家和战略伙伴担任军事教官。近日，南方某大学一女博士生答辩被评委点出不足，未予通过。评委话：不过冇事，某某老师一定会俾你安排喺高校工作，以后嘅人生会往上走。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网友反映呢名女博士生拥有19篇科学引文索引 SCI 嘅论文，同一篇喺 Nature 杂志发表嘅署名第一作者嘅论文。主要是靠导师的关系，因此被称为学术坦几。学术坦几一般是指个别高学历、高颜值的学术圈女性，利用自己的美貌和魅力吸引掌握学术资源的男性，从而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主要体现在发表论文等方面。这些学术坦几通过身体的优势获取不当利益，侵害了其他学生辛勤得来的学术成果，造成了学术不公平。但是批判学术坦几更加应该讨伐学术纣王，反思背后的深层原因。那些掌握学术垄断资源的纣王，压榨学生，随意分配学术资源和成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被学术纣王拿捏得死死的硕士生、博士生，为了能够在获得科研资格、取得科研成果、发表科研论文，不得不俯首低头，甚至到争相献媚。在这种情况之下，少数女性为了顺利毕业，或者为了更高的学位成就，被动或者主动牺牲色相，换取资源。不少人认为应当清除学术坦几，还学术界一片干净之地，但是没有了纣王好色，哪里来坦几的画主？纣王不除，去了一个苏坦几，还会有前坦几、王坦几，学术纣王垄断住学术的资源，才是学术坦几出现的根本原因。要讨伐学术纣王，必须要解除他垄断学术资源的权力，铲除学术腐败的温床。纣王不除，学术垄断不除，学术坦几不可能清除干净。3号，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下个星期访华，将讨论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美中关系持续紧张，在中共日益加剧挑衅台湾、侵犯人权，并在南海不断进行军事扩张之际，北京和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长期对视。该部门说，在4号到10号的出行期间，康达还将访问新西兰，参加美国新西兰战略对话。路透社报道说，康达此行访问之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拜恩斯在上个月曾经访华。一位美国官员说，拜恩斯在与中方同行的会晤中强调了保持情报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性。在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中共拒绝举行军事会谈，令到美中在台湾和南海主权之争问题上陷入僵局。奥斯汀在亚洲最高安全峰会上说，北京不愿意会谈，在双方都在增加军事火力的地区，维护和平的努力遭到破坏。另外，在2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美国希望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没有先决条件和中方接触，但北京仍然不愿意。之前在2月份，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领空漫游多日，期间越过了敏感的军事地点，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因此推迟原定在当月进行的访华之行，但是白宫表示正在进一步努力为布林肯以及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提供便利的条件。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